出远看，忽忽悠悠；近看，飘飘摇摇。众人打赌江边桥，一个个指手画脚。有的说是葫芦，有的说不对，是崴水的瓢。等看了半天才清楚了，闹了半天是俩秃子洗澡。从今天开始，由我给大家讲一段近代史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说的谁呀？张作霖、张学良。提到这父子俩，您不陌生吧？了不起，也不用作家怎么编，也不用说书人如何渲染，就是这父子的经历就赋予传奇性。为了您听得清楚，我交代的明白，这事儿咱还得从根儿上说起。张作霖的祖籍有说是山东的，有说是河北的，实质上是山东人，后迁居到河北河间府。他的祖先叫张永贵，种地的农民，这老头土里刨食，就靠这生活。可在清朝的末年，刀兵四起，狼烟滚滚，民不聊生，种地的农民没法过，就靠着春种秋收土里刨食啊，填不饱肚皮，咋办呢？后来一打听，有人跟他说，你呀闯关东吧，关东是宝地呀、关东大地，人口稀少，土地肥沃，来钱的道很多，咱们的很多乡亲都去了，都混得不错。老头一听，好吧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就答应了，推车挑挑，带着儿子张有才，这才闯关东。说容易，办起来难，俩眼一抹黑，投谁去？瞎闯。半年以后，找了个地方，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海城市，那阵叫海城县，西关外小洼子村，落了户了。这地方不错，地有的是，租了几亩薄田，盖点马架子，一家人安顿下来。的确比关内强啊，可是光靠着这种地仍然不行。好在这张永贵啊有手艺，会木匠，什么打个箱子柜了，桌椅板凳了，有了什么事儿，打个棺材了，收拾收拾门窗了，打个车棚了，都会。所以农闲的时候就到村庄镇店去做活，赚了钱，农忙的时候回来再收成。这个人呢以勤恳为本，不管旧社会新社会，勤快的人日子环保都过得好，多咱那个懒人也不吃香，天上不能掉馅饼。老头这么一忙活，几年之后光景变了，有了钱了，就这么样自己买了十亩地，盖了三间房，鸡鸭鹅狗猪都养成，小日子过得挺红火。这孩子有才，也长大了。那个人都讲究这个，儿子大了得娶媳妇儿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一开始托个保媒的，当地的有个姑娘姓邵，过门了。两口子结婚之后啊，邵氏夫人生了个闺女，生个女儿。可是不久，因为百病缠身，邵氏是一命呜呼，死了。你这玩意多惨啊，没个女人这日子没法过呀， 老头又拖出人又花的钱，在黑山二道沟老王家的姑娘给提妥了没了。漂亮辰宅吉日，小夫妻过门，就这么的又成了人家，又过上了。王氏过的门来是个贤内助，不但贤惠，而且活计也好，人也好，给他生了仨儿子。仨儿子，大儿子取名张作泰，二儿子起名张作福，三儿子起名叫张作霖。按照辽宁人那个当地人的习惯，老的都叫老嘎子，所以又叫张老嘎子。你本来这日子不错呀，好好过呗。不行不行啊，就这个张有才就不是省油灯，一开始帮着他爹种地，帮他爹干活，时间长了有富裕钱了，不走正道了。那个时候遍地都是赌局啊，背着他爹不知道，他出入赌场，老想捞点外快，十个赌九个输，你能赢得来吗？慢慢的把这个家业给造的七零八落。后来他爹气他，骂他有才呀，败家子儿，你哪是我儿啊，你是冤家呀。爷儿俩没少打仗，到了头来把张永贵就活活的给气死了，一命呜呼。老头死了，张有才眼泪瓣都没掉，心里还高兴，哼，早该死，省得有人管我，现在剩我一个人了，一家之主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谁也管不着我了。他媳妇根本就管不了他，把这个钱揣在腰包里头，公开的大摇大摆进赌局，拿多少钱送多少钱。后来怎么办呢？这个张有才就成了赌棍，有时候输打硬要，蛮不讲理，耍胳膊根，拉破头，很多人还都怕他是个臭无赖，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，可那能行吗？时间长了，得罪的人得罪的太多了。这么的，在保局有一次，有个叫蓝二混子的，也是个无赖，这小子满身都是刺儿，在赌的过程中输给张有才十两银子，当时没钱，讲明白欠账过几天给，可拖来拖去拖到年下了，这钱也没给。张有才一琢磨，十两银子那是钱呢，我过不去年关了，这钱我得要，箭头也要，箭眉也要，可这蓝二混子软磨硬泡就是不给，把张有才气急了，买了把金刀，在磨刀石上磨着个分块，裹上，把刀子插上，心说我再见着你不给我钱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，我拼了。冤家路窄，快过年了，正好在河滩这俩人碰上，蓝二混的正往前走着的时候，张有才一眼看见他，站住！哎呦，我当谁呢？张大哥，有事儿？有事儿？你装他妈什么大板蒜？哎，欠我十两银子，什么时候给？那能黄得了吗？我大哥，容期缓限。兄弟手头也挺紧张，这么办，初五之前我肯定给，包括利钱，你看怎么样，还兄弟一步。不行，今天给钱不给钱吧，你要说不给，你看这是什么，撑，把刀子都拽出开，叫什么，别胡来啊，别胡来、啊、人命关天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可不行胡来，你不给钱我就捅了你，上去就是一刀。 真机。感情这个蓝二混子还有两下五八叉，平常净打仗了，一看刀子来了，往旁边一闪，刀子走空了。他一伸手，把张有才的腕子抓住，往怀里一带，底下抬起来就是一脚，啊，当这一脚，他先把他蹬一个坐墩儿，转身就跑。哪知道这一脚使的劲儿太大，正好蹬在裆里头。男人的裆啊，这可是主要的。咔嚓一下，就见张有才嗷一声，刀子落地，翻身栽倒，双手捂着肚子，喝痰就咕噜开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时间不长，腿一蹬。没气儿。狼二混子一看，我死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要打了官司我得掉脑袋，看看没人发现我跑吧。他跑了，一个人就死在这儿五天没人发现。何谈谁上这儿来，大冬天的都冻成冰棍了。后来有个老头在这路过，发现认出来，赶紧到他们家送信。他媳妇一听，哎呀，五雷轰顶，怪不得好几天没回来，以为他不定跑哪儿赌去了，闹了半天死了。领着孩子到河滩一看，当时就昏过去了。街坊邻居也来了不少，大家苦劝抢救，怎么办？找凶手哪儿找去？你是谁干的？就这样，吃个哑巴亏，把这人装殓起来了，买了个狗胖给装殓了。那个说啥叫狗胖？就是那穷人呢，买不起大棺材，买那个薄皮棺材，就这么薄，拿钉钉吧钉吧，把人装里头。狗就是那疯狗，要拽那死尸的时候，拿脑袋咣当一碰，哗啦，那棺材就散架子，就叫狗胖。挖了个坑就埋到河滩了，要不这个事儿还引起不少笑话呢。后来张作霖长大发迹了，做了大帅，了不起。有的人就出来了，就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张作霖发迹了吗？”不知道，他爹埋那地方好啊，河滩边上那是龙穴，嗯，那是埋真龙天子的地方，给他爹埋那儿，他们家能不发迹吗？真是，我爹怎么没叫人踢死埋的龙穴？还有这样的话呢？还有，啊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总而言之，埋了。王氏领着孩子回家了，怎么过？不管他的男人成器不成器，毕竟是一家人家，啊，指着他挣俩钱，他不在了，喝西北风，一家人哭吧。这日子太难过了，怎么过？实在不行，就只仨孩子，女孩不行。张作泰是个窝囊废，挺大眼皮，要看人得用手撩着这眼皮，三脚踹不出个屁来。大儿子给裁出家当半拉子，半拉子自己香公嘴，根本养不了家。二儿子嘎巴子琉璃球，跟他爹一样，一说话一个屁就一个谎，干什么呢？出入赌局，偷偷摸摸，什么坏事都干，经常夜不归宿，指不上。要说能指上的，就这个老嘎的张作霖。从小他心重，老陪着他娘，他娘一看怎么办呢？给他找点出路吧。孩子也没钱念书，让他做小买卖，当过货郎，卖过零碎，还卖过包子。有时候那包子蒸的也不好吃，也没人要。张作霖卖着卖着嗓子都喊破了，一看没人要，也饿了，干脆我吃吧。天天那包子卖不出去，他吃。他娘一看还不如不做这买卖，不够他吃的。实在不行了，带着孩子回娘家吧。 到了小黑山二道沟，见着爹娘一哭，爹娘多惨，都是疼儿女的，一看女儿命苦啊，在家待着吧，管吃管喝。你看老人行啊，兄嫂不容。兄嫂一看这干嘛呀，这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你领着这么些人回来，我们供得起吗？本来我们这日子勉强对付，你这一来我们这日子完了，一落千丈，摔盆摔碗骂闲杂说风凉话。王氏用眼泪洗脸，没法过，怎么办？要自杀。幸亏邻居啊有个老太太挺好，老贤科就说，哎，算了吧，人这一辈子这都是命中注定的，我看你年纪轻轻，你长得又不老，找个人家不就得了吗？你要乐意的话，我给你保保媒，咱们那个入口二道沟那儿有一个吴寿医，叫吴老二，技术还挺好，人家日子过得挺富裕，乐意的话我给保保媒。他原来那媳妇二年前就死了，还没儿没女。一开始王氏不愿意，抹不开，后来也就愿意了。朴良辰吉日夫妻拜了花堂，过的门去，真跟一家人一样。吴寿医心地良善，别看带了几个孩子，视如己出，当亲孩子那么疼爱，这个人好啊，特别是喜欢这张老嘎子。张作霖个不高，眼睛黑都黑都的倍儿亮，还特别聪明，谁不喜欢这样孩子？夫妻商议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得念书，人没知识不行。这个环境虽然艰苦一些，想方设法供这老嘎子上学，托出人来补了个名字，交了学费，老嘎子上学了。你倒好好念呢，这个张作霖呢干什么都有兴趣，就是不爱念书，往那一坐，老师一讲课他脑仁疼，怎么办呢？逃学，经常啊早上起吃完饭走了，没上学校，干嘛去了？跑到树根底下听书去了。他那个本乡啊有个说书先生，姓耿，耿先生，没事在大树底下招一伙人在那说大古书。张作霖拎那个书包挤进去，往前面一蹲，呵，听的是津津有味。什么瓦岗传、秦叔宝、程咬金的，什么水泊梁山的，哎呀，越听越爱听。等到快放学的时候，家书包回家了，家里一问，上学了，习以为常。你学校能不找吗？你这孩子怎么不来了呢？学费白交了。到家里这一说，他这后脑生气，把张作霖叫在眼前，老嘎子，你怎么不学好啊？你放着书不念，你还撒谎，你一点都不诚实。张作霖还不承认错，我不爱念那玩意儿，说嘛三字经百家姓的，呼啦八读的我记不住，我不来念，我去听书去了，听书比读书好。
听书也行，你别耽误学习呀、啊。你娘跟我都希望你长大成才，你怎么这样呢？你太不听话了，你照这样我得罚你。
张作霖就不听话，爷儿俩发生口角了。张作霖从小就横，脑瓜一乌了，眼珠子瞪起来，大有六亲不认的样子。后来张作霖冒出这么几句话来，你说干啥的？你也不是我亲爹，你管得着我吗？这下伤了吴寿医的心了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不是你亲爹， 那么我花钱养活你，这算怎么回事？我教给你手艺算怎么回事？好了，把你娘找了，叫她给评评理。把夫人找了，王氏一看这怎么办？这是丈夫，这是儿子。但是一听这理，丈夫做的不是不对呀，转回身来就深刺张作霖：“老嘎子，你真不懂事儿，小小年纪跟你爹抬杠，你还有点家法没有？真不听话，真不听话！”削了他两巴掌，吓坏张作霖，气别哭了。人家都说有后爹就有后娘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你们穿连裆裤就欺负我，我不待了，我走行不？哭着他走了。当老人的以为他说气话，他上哪儿走？结果第二天老嘎子失踪了，真走了。那年张作霖才14岁，上哪儿走？他到路边啊一看，有一挂大车，他跟人家哀求：“捎捎脚吧。”这小孩上哪儿去？你给我拉到哪儿都行，拉哪儿都行。喊他上车吧，他就上了车了。人家车呀奔高坎，把他也拉到高坎了。人家到地方了，该卸车了。张作霖下来了，一看也这地方比我们家乡大的多的多呀，大街买卖铺户，人来人往的，真热闹。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。张作霖一琢磨，我干嘛呀？我找点工作呀，我得干点活啊，好挣钱吃饭呢。结果找了多少家，人家一看小孩蛋子，去，不用人，去。大叔，扫地、擦桌子、收拾屋子、力气活，什么我都能干，不缺人，走。碰壁了。哎呀，摸摸兜里头就两个老钱，买了俩烧饼，等吃完了找方根他蹲下了，露宿街头。一晃就3天，张作霖哭了，后悔不应该跟后老犟嘴不听话，后老说的也对，我娘打我也对，可是我已经出来了，我再回去我有什么颜面呢？没脸见人呢，邻居也得笑话我，饿死我也不回去，找不着活我也找。这3天就吃了一顿饭，饿的眼都蓝了，都瞅谁都俩脑袋，天地都晃悠，腰都直不起来。他一看他高坎找不着活干，捂着个肚子猫着个腰出去12里地，只进了虎穴。